OK， 各位贵宾午安。那我是台湾未来技术经理，我是 Alan， 那大家可以叫我雄鸡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在开始之前，我先调查一下，目前企业内部还有2013还没有升级的吗？稍微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看起来还不少，所以其实2013这个 EOS 对各位来讲的 impact 应该蛮大的，因为可能你们不再只是一些服务的一些更新，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你们 AP 的部分。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蛮多人还没升级的，没关系。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在分享这个部分呢，让各位可以知道说，除了我们可以把它虚拟化之外，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做法把它移转到我们的 A9， 让 A9 来帮我做代管的部分，就达到一个混合的一个境界。那首先呢，不免俗还是要讲一下，2013其实已经终止支援，在7月14号就已经终止支援了。所以其实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哦，目前台湾至少还有10万台的2013 server 在运行，所以其实这个数量非常可观。那各位也知道，其实在我们做升级的时候，如果是摆 AP 的话，你可能是3个月或半年的专案去做执行、做转换的动作。那如果你是摆服务的话，其实也是要30到90天左右，所以其实要需要耗费蛮多时间的。所以我们再次呼吁一下，就是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升级到。今天要升级到2012R2，或者是升级到明年2016也可以。明年我们2016明年就上市了，所以各位如果有考虑的话，也可以把它换到2016部分。那不免俗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是 ITO 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到其实目前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其实目前大部分的客户都升级了，尤其是百银行业，其实因为他们的有金融法规的要求，所以银行业的部分。升级的部分几乎都快升级完了，那比较多的最近我知道的 case 大概部分都是政府单位比较多，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快做升级。那其实我们之前有办过几场是否政府单位的，他们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需求，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政府单位其实更换也是想要更换，因为行政院研考会要求他们去做升级的工作，所以其实蛮多的。那所以其实这我们从我们的各位知道我们有一个 call center， 就是如果我们有问题有 premium support， 有一些电话可以 call 进来问一些 case 解 case 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从这么多的 call center 里面的一些问题来分类，其实我们大部分的60%都是在2013的一些问题，大部分卡在比如说硬体啦，或者是一些自动重开机啦，或者是无预警关机的状况。那剩下20%大部分都是 AD 的部分，那还有一些就是剩下一些 patch 的部分。那跟各位告诉一下，就是说现在开始已经没有2013的更新，所以如果未来有一些安全性的疑问的疑虑的话，其实它不会有一些资源的。那当然有例外，但是这个金额如果告诉各位，可能各位不会想用，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做2013开 case 的部分，但是你可能必须签 premium support， 这是第一关。那第二关呢，它一台 server 好像是一个百 server 机架，那一台好像是5000块美金的样子，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如果要开一个 case 做这件事情，就是非常不划算的。那所以终止支援代表就是说我没有 Windows Update， 我一些 compromise 或一些 hard fix 部分没办法做的，所以奉劝各位赶快做升级的动作。那如果还没有做的，听完我们今天一个 session 之后，你可以想一下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到升级的，做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就是非常 smooth 的升级。那其实这个我之前 session 讲蛮多次的，所以其实大部分可能各位都听过，就是我们要主要4个步骤嘛，那我就不赘述。第一个就是探索，必须你清查你所有的机房的一些资产，确认你有哪些机器、哪些服务是运行在上面的，那去评估说，比如说有一些程式啊，可能已经可能连厂商都不见，那你是要找替代解决方案，或者是你要做升级，比如说 Exchange 升级到2013之类的。那确认评估完之后，你就开始做转移目标动，开始做转移的动作，确定说，我是要上 A9， 或者是做其他的实体机移转，那或者是我要升级到比如说2013之类的，比如说削换升级到2013之类的部分。那最后就是正式的做移转的动作。那其实现在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说在移转到我们的 server 移转 server 部分，我们今天主要会讲到是说搭配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Hyper-V 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 A9 做到我们的一个服务的移转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最近几年都在谈云，那其实现在云哈，现在目前谈的云其实是一个云的世界，是一个混合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一些客户有私有云，可是慢慢的就有一些客户会往公有云发展，包含了像其实这是一个 IDC 的一个调查显示哦，在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客户会投资在我们的 hybrid 的部分，因为它不再局限于私有，因为私有的部分可能大家已经虚拟化，都做 private cloud， 所以它的投资量就可能就慢慢缩减，可是慢慢的会往公有云跟混合云的发展。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想要用混合云的 solution？ 是因为各位如果应该有过用过友商的虚拟化，那其实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机，就是一个公有云的机房，那我们微软有自己的公有云，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非常 smooth 的从私有云直接买归到我们的公有云的部分。这是我们现在 worldwide 的一个 hybrid cloud 架构。其实，在 on-premise 端，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比如说有 Link 啦，或 Exchange 啦、SharePoint 的 SQL Server、CRM、Windows Server， 这都在 on-premise 端的。然后慢慢的，在我们的公有云上面，可能有一些各位常听到 O365 啦，或 YAML 啦，或 Azure 的一些 SQL 啦，或者是 Dynamic CRM Online 之类的。那慢慢的完成 hybrid 这边走。那分享一个我们自己内部的经验哈。其实，在今年把我们的所有的微软员工全部把我们的 Office 2013换成 O365， 那好处是什么？我们的每个人 mail 大概都有50G 的空间，而且我们的 mail 全部都在云端上面。我不用说，我的 care 到我的，比如说我的 Exchange 的一些容量啊、空间都不用去 care 到，它都帮你存放在上面了，所以这是好处啦。那在接下来我会谈到，其实在我目前台湾的 IT 在传统一些资料上的管理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年编预算，那我们编完预算可能今年有哪个专案要执行，可是往往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就是我们今年编这一笔钱，可是待我们要执行的时候，可能会有 over budget 的情形发生。比如说像是可能我储存空间不足啦，预算资源不足，可是我预算已经编在这边了，可是我用没办法用完，不是不够用，那怎么办？或者而且现在技术越来越多，不管是 storage 网路或者是 server， 任何 solution， 我是要投入更多人力成本去做管理这件事情。那像是比如说你可能管个 storage 啊，管个什么，那是要再多培养一个人来做这样的方式的做事情的方式。那第三个就是现在 IoT 很红嘛，可是企业如果要打入 IoT 的时候怎么办？他其实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做预算，去做比如说人力的一些资源的一些扩编啊，或什么硬体资源的部分其实都没有，所以他其实现在资料量太大，然后技术太多，其实对我们 IT 来讲，其实已经达到一个不堪负荷的一个境界哈。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一般企业内部一个 IT 的一个架构哈。那可能就有分，比如说 Infra Team 啊、Story Team 啊，或资安 Team、SQL Team、AP Team 之类的。那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 KPI， 比如说是什么 SLA 啊，或 Performance 啊，或者是 HA 之类的。那这时候他们每个部门要求下，其实他定出来的一个架构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像各位现在看到的，不好意思，会变成这么复杂的架构。那这对 IT 来讲是一个一大负担，因为你要考量到，比如说考量到每个部门的 SLA 的话，所以一个 KPI 其实你会达到非常多的一些架构会越来越复杂。那其实这么复杂的管理啊、架构的部分，其实我们微软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IT 像水电一样，点下去用就有了，马上就开了，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用我们 Azure， 所以我们把我们 Azure 当成我们的水电一样，开着就可以用了。那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举一个范例来讲，假设我们今天要一个 SQL Server， 那各位如果装过 SQL Server，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我可能要装个 OS 起来，起个 IIS 角色，然后装个一些单 framework， 然后再装 DB 起来，那这可能半天就去掉了，有可能是半天就去掉了。那我们今天要一台 SQL Server 怎么办？在我们 Azure 的 Portal 上面，直接点选我要一个 SQL VM， 选择我们要 SQL Server 的版本。输入相关的账号密码资讯之后，点选下一步，这么简单，一个 DB 就完成了，一个有包含 SQL Server 的 DB 就完成，两个 VM 就完成。 那就可以马上去使用，而且这时间可能大概十分钟以内应该就出来，对各位来讲非常方便。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协助你们做一些降低一些成本，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以往评估一个专案的时候，可能那是我的 application 啊，一些 security 的、啊、硬体啊 ，database 要用什么啦、啊，伺服要哪一家的啦、啊，要用哪一家的虚拟化，然后要有哪一家 storage， 哪一家网路。现在这些东西，我全部都交给微软帮你做代管，所以我们只要配的就是我们在资料面或我们的软体应用面的部分。所以各位 IT 可以想一下，这些东西我们以前管要非常复杂，那现在有微软帮你管，非常的简单，你又很方便，就可以直接你只要 focus 在那边资料的部分就可以了。那各位接下来谈到可能是安全性，因为公有云嘛，大家就会说，那你们微软云安不安全？那不用担心了，其实我们有一个 ISO 27018一个认证，这前面几可能都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 ISO 的认证或是一些 security 的认证，但这个27018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连 Google 的机房、Amazon 的机房都没有。它主要是做什么？它就是不会去 scan 我们的 privacy 的一个个人的资料，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说，我的自己的资料会不会被微软把我 scan 走或者拿走之类的，其实不会。而且我们成立一个网络犯罪小组吧，还是什么之类的实验室，他们就每天在做一些安全性的测试啊，确保我们的公有云是可以没有漏洞的部分。那可以看到，其实在美国了，不管是 FDA 或其他的一些比较高规格的一个政府单位，它其实都使用了 Azure。那发展下我们的大陆，就是我们对岸的一些单位，其实它都是有使用的 Azure 经过一些认证，所以其实在 Azure 的安全性上部分，其实各位不用太担心。所以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全球有500大的企业，大概有 7成5是使用我们的 Azure 的一些服务，不管是用 Storage 或者其他的服务都有在使用。百大企业有 8成多，快9成企业在使用。那非常恐怖的数字，我们微软每个月有90000个 Azure 用户在启用。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在使用？因为其实它第一个开放、弹性、简单，所以它其实非常的方便。所以我可以把 Azure 想象成是一个经济小规模的一个经济模式。那各位有可能最近有常常听到一个经济共享的一个分享经济模式，像 Uber 啊这种就是一个经济共享模式嘛。可以把 Azure 想成是这种小型的一个经济共享模式，所以越来越多人使用我们的 Azure， 那我们就会投资更多的硬体资源，不管是运算啊、储存啊、网络部分，那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降价回馈给我们的客户去做一个使用。那各位可能想说，我们微软是不是只做我们自己的一个产品而已，就是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啦、SQL Server、SharePoint 之类的？各位其实没有，我们现在其实拥抱 Open。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其实 Azure 上面的服务，不管是 PHP 大面、Node.js、Java， 不管是 Python， 任何的各位想到的一些 Open Source， 其实都在上面的。那而且在去年的旧金山大会上，我们的微软总 CEO 萨提亚有讲，这张实在让各位非常 shock。Microsoft Learn Linux， 所以越来越多的 Linux Open Source 在我们的微软上面。所以其实微软 Azure 就是开放、弹性、简单，这种好，这三个好处，让我们可以每个月有90000个客户在加入我们的 Azure。那举个案例来讲，这是我们投资是神巴菲特，他有一间子公司叫 Accenture， 他是专门在做一些企业并购啊或投资的一间公司。那为什么要用 Azure？ 因为他其实这些他要需要做一些风险评估啦、啊，或者一些投资的话，其实需要耗费非常大量的运算资源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做一些并购啦、啊、或投资的事情。那为何我要投资这么多的硬体成本，在做一年可能做个10次的事情？所以他使用我们 Azure 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他可以弹性扩充，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他的成本耗费就会非常低，而且运算资源又够快，所以他就是采用我们的一个 Azure 一个 solution。那包含了像是国内的话，像元大宝来证券，那各位知道其实金管会有点名说，比如说元大要去打一些亚洲杯。 那所谓亚洲杯其实就是说它必须在海外扩点。那它为什么会采用我们的微软的 solution？ 是因为第一个，它有测试过我们的一个 Hyper-V 的效能，其实达到他们的需求。第二个，因为它成本的建制量其实相对于友商是比较低的。第三个当然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有一个公有云，所以它这样买 Gration 到 Azure 或者是买 Gration 到 On-Premise 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方便，非常的 smooth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决定采用微软的 solution， 这是在国内的案例的部分。那各位如果有在玩游戏的话，其实我们 Xbox 学一个游戏叫《最后一战》系列哈，它的最后一战就是士官长的游戏。那其实是在我们 Azure 上 hosting 十万台的 VM 做相关的运算跟营运的部分。那主要架构是什么？其实可以看到，它其实就用一些前端的一些装置，可它运算节点其实非常的多，大概有我们前面提到可能将近十万台。那后面就可能使用的 Azure 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比如说它可以去帮你做分析玩家的行为，然后可以帮你做一些讯息推播啊，一些广告植入性的一些行销的部分都可以在上面。所以它其实在 Azure 上其实应用蛮多的啦。所以撇除了公有云，在接下来谈到我们虚拟化、我们私有云部分，其实我们在进化。那其实在这十年之间，其实我们 Windows Server 一个进展其实非常的快。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么多功能，其实在早期2013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没有。那所以我才会建议说各位直接升级到 Server 2.0 R2， 因为你可以享用到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包含一些虚拟化功能，或者是一些管理部分，或者是一些储存虚拟化部分，其实都可以帮你做到。这是一个比较大略的一个功能部分。那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其实我们几个 Hyper-V 的一些特殊功能，那稍微分享给各位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各位知道其实友商也可以做，就是我的低潮 VM 低潮不够的时候，我可以做放大的动作，可是呢我们还可以把它做缩小，线上就可以按耐做放大缩小动作，不用重开机就可以做。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微软在 Hyper-V 在 Linux 上面的资源其实越来越强大，所以可能有一些未来像是未来一些新的一些功能都会在慢慢支援。那目前已经支援非常多，包括动态记忆体啦，那什么 Red Hat 属性其实相关的 OS 都有支援，主流上的 Linux 大部分支援了。那各位担心说，那如果未来有新的 Linux 的话怎么办？不用担心，只要它出新版的 Linux 之后，大概三个月吧，还是180天我忘记了，它就有对应的新版可以去做更新的动作。那包含一个 online 的 VM 开机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做汇出的动作，让去方便去做一些 troubleshooting， 或找出一些我们可能一些线上系统它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总不能白天把它做 troubleshooting 吧？那我们可以把它汇出来先测试一下，对不对 ？O 不 OK？ 确定之后再去做真正对我们的 production 做一个修正的动作。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即时移转。那各位可能如果用过 VMware 或 Hyper-V， 其实都差不多，其实大家做的其实差不多。那强调的是，因为我们的移转的速度有每年都在逐渐加强，功能逐渐在加强，所以它现在在这2.0 R2 的时候，它其实有做到压缩的动作，所以在移转上面，其实各位不会输给我们友商。那当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功能，可能各位比较喜欢，就是我们的 Replication。那因为我有用过友商的一些 SRM， 它其实它 replication 其实不是很好用。那在我们2.0 R2 的时候，除了我们可以做 replication 之外，就包括我们可以做我们的一个简易的一个低雅的一个 solution 之外，它可以做一个延伸复写，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 A host 的 VM 把它复写到 B， 我们可以再把它延伸到比如说台中机房，做第三个第三个低雅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要谈到我们的储存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在我们2.0 R2 的时候，其实有出了一些新的一个储存的一个功能，包含的 theory 的部分，对应到我们传统储存设备，其实传统储存设备看到 RAID 啦，然后 HA 啦， RackH 啦，或者是 SnapShot 或者一些 theory 的部分，其实在 Windows Server 上也可以做，我们可以把我们肚子的硬碟就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些设定，基本上它的功能不输给我们传统的一些 storage。 那这是我稍微图解一下， 因为我们以前我们传统的 storage 可能都是用透过 SAN 啊或 XGAS 方式直接 Hyper-V 直接连过来，那我们可以现在又可以用 SMB Share Nothing 的方式把透过 SMB 的动作把我们的一些储存节点，把 G 比如说 G8 这种比较便宜的机箱接到我们 Hyper-V Server 上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低成本的一个 storage 的功能。那这其实分享一下，其实这个部分最近越来越多人在使用了，因为 storage 很贵嘛，那可以用这样子去节省它的建置 storage 的成本，而且它可以把一些比较旧的 server 跟它接起来，有点像是 VMware 的 vSAN 的功能啊。所以，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 tiering 的一些，可以把我们搭配我们 SSD 加 SAS 做一些 tiering 的一些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tiering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 hard data 会存在我们 SSD， 那 core data 可能就存在我们 SAS 或 SATA。这样子的功能其实有比较多一些效能跟价格哈，其实一点都不输给我们的 SGAS SAN 或一些 fiber 的一些 fiber sensor 的部分，其实都功能上差不多，可是它价格会差很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结合我们那些私有云跟我们的 Private Cloud 跟我们的一个 Azure， 我们提供一个 Cloud 2.0 的一个服务。那各位可能问说，那微软的 Cloud 2.0 是什么？那其实我们的 Cloud 2.0其实就是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2.0，就是我们 Hyper-V 加上我们 CDN Center 的管理工具，搭配了我们 Azure， 这么简单，就三个品项加起来就是一个 Cloud 2.0 的部分。那微软的一个 Hybrid Cloud 的一个它的一个策略，其实就是说，透过我们 CDN Center， 那广大我们所有的 Private Cloud， 不管是我们的 VM 或者是 Storage 或者是 VMware 或者网络的部分，透过它管理到我们的 Azure， 然后可以把我们这些资料传到我们 Azure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做 Operation Insight 或是 Automation 或 Backup 或 DR 的部分。那我待会会介绍一些新的功能在我们 Azure 上的一些服务。那对各位 IT 来讲可能非常的有用，因为其实你日常管理的一些 log 啊，或者一些机器太多了，那由它帮你做一个统筹，帮你做一个分类，你会非常非常容易的就看到说，我们目前机房里面有哪些设备是有问题，或者是哪些 application 或者是哪些 VM 是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比较容易清楚了解。那最近有一个名词叫做 AOD， Availability on Demand 的一个部分，它主要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DR site 的部分。那各位可以想象，以前我们建置 DR site 需要够去租一个空间，购置水电、server 一套设备啊，一些 storage 的一些 solution 才可以做到 DR。那现在可以不用把 Azure 当成了 DR site， 我们只要透过网络把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服务啦，或者一些储存，都把它丢到我们的 Azure 上面去，就可以做到 DR 的部分。那备份呢？其实现在近几年，应该说去年开始吧，慢慢谈就是我们的 Cloud Backup。为什么？因为现在资料那么大，那我们储存空间不可能每一年都去采购去扩充嘛。那我们利用我们 Azure 的储存体，就可以达到我们备份的效果，而且我们 Azure 的储存体非常便宜，好像一 G 好像是0.7台币，所以其实非常便宜。那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制造业啊，他们可能去打一些制裁权的官司，那可能制裁权的官司其实一打都打非常久，可能就十几年这种的，他不可能花 storage 把这些资料存在上面，他可以采用的 Azure Storage 的方式把它储存备份在上面做一个纳管的动作。那当然中间这个 Cloud Migration 就是我们提到的，我们2013如果要 EOS 你一些企业内部相关的 APL Server， 其实可以考虑把它移转到我们的 Azure 上。那当然还有一些测试，就不管是负载测试或压力测试的东西，我们可以利用 Azure VM， 我们把它打开去做一些压力测试，然后使用完就可以把它关掉，那非常节省成本，企业不用采购这么多的机器去做一些测，比如说只拿来做一些压力测试、负载测试的功能。那当然还有一个叫做 分析，就是我们的一个 Big Data 分析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那各位其实分享一个案例哈，在我们泰国一间航空公司，他采用我们的 solution 做什么事情？他去分析我今年泰国一个机场一年进出的旅客，从这边出去会到哪里去， 到哪几个国家，或出进来是从哪几个国家进来。那这其实一个机场的一个流人客群来讲，其实非常的大。可是他不可能一年采购几千万设备，只做分析个两三次做这件事情。他可以利用我们的 Azure， 把它丢到我们的 Azure 上，把这些资料丢到 Azure 上做我们训练，你做 Big Data 的分析。他可以分析出，哎，我们的客流是从哪边来，哪边走，哪边出去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临时性的测试啊，比如说最近 Winter 上市，那你可以把我们的 VHD 传上去 Azure 做一些功能测试之类的都可以做。所以其实非常的好，非常的 好用 ，Azure 非常好用，不管是摆测试啊，摆 application 啊，都其实都非常好用。那所以其实呢，我们前面谈那么多，其实就是这是我们企业的机房。那我们可以透过塞图塞 VPN 的方式，把 Azure 当成我的后面的一个虚拟机房。那我们后面的虚拟机房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包含了一些网路的资源。运算资源，包含一些 data service 或者是一些 application service 的部分，所以未来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只要透过 VPN 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VA 移转上去，上面的资源非常多，你不用担心说，哎，我可能临时有，比如说像是将会订票这种的，我临时要订票，可是其实我们的资源不足，不可能当下马上采购嘛，我们可以利用 Azure 当成我们后备的一个 solution。那所以我前面提到的这些 solution， 我们会提到，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叫做 operation management suite 的部分。那其实是一个产 Azure 上一个服务，它分成四个部分。那它主要是可以把不管是 on-premise 端的 hybrid 啊，或 VMware 或 OpenStack 或 Azure Stack 的部分，或者是我们 Azure 上的 VM， 或者是 AWS 上面的 VM， 都可以把它纳入做一个资料分析的动作。它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谈到就是 Operation Insight，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不管是 Operation Manager 或直接中央群的方式，把我们这些机房这些资料，不管是 Event Log、IS Log， 传上到我们的 Azure 做大数据分析。那待会可能我可以 show 给各位看，说它其实做的事情蛮多的，那其实对各位可能 IT 日常管理上其实还蛮有用的。那第二个是自动化部分，为什么要自动化？第一个，我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有什么订票系统要用，那我可能让它自动化帮我产生几个 VM 排程做这些事情，或者是 migration 到 Azure 都可以透过自动化做。那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云端备份，那 这大概已经是下一代云端下一代备份的一个趋势，备份到云端。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DR， 就透过我们 Azure Site Recovery， 把 Azure 当成我们的一个异地备份的机房，那其实对各位来讲是非常节省的成本。那首先看到是 Operation Insight，它其实就前面有提到的，可以把我们一些 event log、IS log 或 security log 或者是一些 performance counter 这些资料传送到 Azure， 然后让我们做大数据的分析。所以它可以看到其实非常多，包含了记录档管理啦、security 啦或者 capacity planning 的部分，做一些容量预测或变更管理的一些部分。那各位可能觉得我讲可能这样子没什么感觉，那我们其实我可以直接 show 一个网页给各位看。这是我们 Operation Manager Operation Insight 的画面，那其实它包含了非常多的功能，那而且呢，它里面有一些它有一些套件都是免费的，慢慢会出一些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AD 的鉴检啊、Malware 的鉴检、Malware Assessment 或者一些备份啊、容量规划预测的部分或 Security Auditing， 像这么多的一些管理工具都目前都是免费的。那当然，相信未来他可能会开放给 API 给其他的 partner 去做一些客制的需求。那它其实非常好用哈、哦，比如说以 AD 鉴检来讲，它可以告诉你说，我的 AD 目前，稍微等一下，它有点网络有点慢，它会 recommend 你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 AD 里面有哪些。
不用了，我帮你准备了。
有哪些有一些可能设定我要调整，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在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红字的部分，他会告诉你一些相关的建议。那缺点是目前还是英文的说明，它有一些旅卡面在，可是都还是英文的。他告诉你的，比如说你的账号啊、policy、password、policy 要修改之类的，他都去帮你去做健检的部分。那可能不是只有这些的，那我稍微讲一下，他当然还有一些容量规划部分。 那各位可以想象，以前我们买 storage 可能要提供一个证据给老板说，我的 storage 空间不足了。那他问你说怎样不足？你是使用在哪上面不足？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提供一个方式，告诉他说，依照目前整个基板的运算资源来讲，摆 CPU 来看，我大概多久之后就不够了？摆 GPU 来看多久不够？摆储存空间来看，我多久之后我们的储存空间就很不足了？那因为目前这个是我 lab 机房，所以其实我储存空间还蛮够，所以他说其实我还可以撑59天以上，不会有资源不足的情形发生。所以这对我们 IT 日常管理来讲其实非常的方便。那包含了一些 event log 的一些部分，或者是 alert management。以前我们可能要看这些 log， 可能除非你有买其他 solution， 把相关的 event log 把它集中起来做管理。那没有的时候呢，它可以利用我们的工具。不好意思，它很重。它会告诉你说有哪几台 server， 可能有一些 alert 在上面，直接帮你集中在这上面。那其实我机房的 server， 那这整个 lab 环境应该有70-80台的 VM 有吧，包含了实体机应该有70-80台。他可以告诉我说，我哪几台可能有什么异常啊，然后有一些 alert 或一些 warning， 他其实要秀出来给你，而且会有一些 recommend 给你，所以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方便。那接下来我们谈到的会是备份的部分哦。那透过我们的 CN Center 的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它可以备份到把我们的这些不管是 Windows Server、SQL Server、SharePoint、Exchange 或 Dynamics CRM 部分，可以备份到我们的磁碟，可以复习，可以用抄写动作，可以备份到磁带，当然可以备份到我们 Azure 云端，用我们 Azure 的云端储存来做备份。那目前它现在新的功能哦，其实已经比较符合一些企业的备份 policy。可能包含月备份、周备份、年备份，然后保留几代，每天什么时候做，其实跟一般备份软体很像，那其实非常方便，而且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报表，告诉我今天备份的一个整个备份的情形，包含 不管是我的备份 VM， 然后 SQL， 然后备份多久，然后我们的频宽啊、使用频宽都可以告诉我们，一目了然，透过视觉化的报表方式提供给各位。所以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就是我们备份到云端这个部分，一定是接下来的一个 solution。那当然还有提到第四个部分，就是我们 DRSI 部分。那其实讲我们前面提到有 Hyper-V Replication， 它其实是机器对机器之间的 Replication。 那我们的微软的 DR solution 是什么？我们把我 host 的一些 VM 可以 Replication 到我们的 Azure 上做 DRSI。 那当然我前面提到我们微软不再只做自己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 VM 也可以做，把我们的一些实体机也可以做，包含我们的 AWS 的 VM 都可以做这些 DR 的部分。所以各位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未来你们要，因为现在 DR 需求一定越来越多，那如果要建 DR 不可能买这么多东西，那我可以考虑一下用我们的 Azure 做一个 DR 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自动化。那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前面我们元大他不是有打一个亚洲杯吗？所以他可以透过 Side to Side VPN 的方式把我的 VM 移转到我们的 Azure 上。那我可能在上海的公司的行员呢，就可以直接透过网络方式连到我们 Azure 上去做一个 application 的存取。那当我们今天扩点成功了之后，我要在当地建机房的时候，再把这些 VM 移下去就可以，非常 smooth， 透过一些自动化，我们微软的自动化的 solution 就可以把它移下去了，非常的简单。啊，那各位可能想说，其实如果用过自动化工具，其实各位很头痛，就是我要写很多的一些自动化 script 脚本，那对各位来讲可能没那么简单了。那我有提供一个自动化工具叫 Runbook， 它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范本，各位可以看到，不管是一些 patch 啦、backup 啦、DR 啦，或者是一些 change control 相关的一些越来越多。那好处什么？这是一个范例程式，它已经帮你写好了一个范例程式，你只要修改相关的参数带进去，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所以我们前面提到那么多，其实 Azure 不再只是说降低企业的成本，它其实还有可以帮企业做赚钱，做一些赚钱的动作。比如说现在目前谈到很多的电商很红嘛，那我们可以搭配电商跟行动开发做一些利用 Azure 去做一些相关的服务。比如说我要开一个 Web 站台，那其实微软 Azure Web 站台其实非常简单， 各位学到，我们选一个 Web App， 输入相关一些相关资讯，就产生一个包含一个 DB 的 Web 站台在上面了。那有什么好处？我们这个站台可以放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可以放当地程式 Node.js、PHP、Java、Python 相关的程式应用程式都可以部署在上面。它只要透过设定，就会告诉他说：“哎，我的 application 是 Java 的、PHP 的或当地或者是一些 Python 的部分，都可以做相关的设定，非常的简单。”那还有提供一个相比较好的功能，就是不管是每次我们的一些连续假期的网络订票啊，或者是一些将会订票这种。它 auto scal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我们确定说下礼拜一是连续假日开始订票，我只要在上面调，比如说我的 CPU 机体或者是一些 data in data out 的一个 thread count 是多少，或者是像是摆日期去做调整，排程做调整之后，时间到了它就自动帮你长出来，就比如说整载十几个站台，那我们今天可能订票结束了，它站台就会自动回收回来。那这好处是什么？可以节省我们成本，我们不需要采购这么多硬体做这件事情。那可能各位可能想说，那我的应用程式要上板怎么办？那微软提供了一个解决方式，让我们各位的应用程式可以无痛的做一个移转动作。它把我们的应用程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 production， 一个叫做 stage。那我们今天要做上板，只要按一下按键做一个切换之后，我们 stage 就变 production 就变 stage。直接无痛做移转，那中间可能断个一两秒之内就可以做掉这件事情。那另外当然我们前面提到说 A9 还可以帮我赚钱，为什么？因为现在 APP 很多嘛，各位其实手机里面下载 APP 可能多则数十种，或者一些 Web 的一些即时监控，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它可以监控我们的一些应用程式，我的 Web Application 的健康状态，就像我们 APN 一样，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一些 monitor 的机制，非常的多。那它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帮我做一些使用者行为分析，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网页上的某个功能比较多人去做使用，那它可能回应时间多长？那这可以分出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如果常常上一些购物网站之后，你其实跳到其他网页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些广告的 bar， 那可能是你最近上的购物网站看的一个物件、一个商品，就跳在旁边。他可以利用这样子帮你去做一些分析，说你到底是在我这个网站浏览什么，他接下来就可能用一些植入性的一些推播或行销方式告诉你。所以其实 Azure 上其实非常多的一个功能可以让我去做使用，所以他可以看到他包含了一些使用者浏览的次数啦，或者是一些他在哪个地区用了什么浏览器，那个哪一家电信都可以看到，做一个使用者行为分析的动作。那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我们要使用什么方式做开发呢？我们可以搭配我们的 Visual Studio 微软的开发工具，搭配我们的 Azure， 就可以做一次性开发，可以部署到我们的 Web App 或者是我们的 Mobile App 上面，都可以做一样的一次性的开发。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如果要部署一个 Mobile App， 像我们前面提的，点选一个物件，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部署。那其实我们 Mobile App 上面有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功能，不管是后台服务啦、资料储存、身份验证或讯息推播，那可能太多了，所以我直接用图来做一个显示。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资源非常多，不管是 SQL 啦，或者是 Table Storage Blob， 或者是 MongoDB， 身份验证包含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或 Google AD 都可以做相关的验证。那当然，讯息推播我们提供不是只有我们家 Apple 也有，微软也有，其他的都会有。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段呢？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下载这么多 App， 如果你不用的话，用过一次之后，如果觉得不好用，可能就再也不用了。可能你在你的手机里面有非常多这种 App。那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讯息推播，告诉你说，我今天有什么优惠，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去做使用，或者是一些促销讯息，那你是不是再去点开这个 App 做相关的一个应用？那当然 ，Azure 除了这个 mobile service 之外，我们支援大数据分析哈。那各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啊，或者是 big data 部分，其实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 module， 可以给各位去做点选、去做拖拉使用。那这是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范例哈，它可以把一些非常多的预测模型，透过拖拉方式在网页上拖拉， 就可以拖拉出这样子一个预测模型出来，然后我们再把资料喂进去，就可以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动作。那最经典的范例是什么？各位可能前阵子都有玩过这个网页，把网拍的照片传上去，它可以算说你今年几岁。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微软提供了非常多的 API。我们前面提到的刚刚人脸辨识是用的 Face API 做的，我们提供的这些都是 open 的，所以你只要去 call 这些 API 就可以做到像前面我们类似的这种，我帮你算几岁这种网页出来。那我后面的时候，最后我们其实也要工商服务一下各位，如果对 EOS 的一些升级如果有一些疑虑的话，那我们微软举办二日的实战，也就是直接由我们的徐志学老师，一个徐志学老师去做一个线上的一个 hands-on lab 两天的时间。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些想要报名上课的话，可以待会我们外面那个报名柜台上面，其实我们有一些我们微软的人员，你可以跟他要一些相关资讯，我们会提供给你，比如说报名啊，然后因为他这个是有收费的，所以可能各位再去询问一下你们，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去参加这部分。那最后还是要 highlight 一下我们微软的 solution， Hybrid solution 就是使用我们的 Hyper-V 加上 CN Center 加上 Azure 可以达到整个 Hyper Cloud 的一个 solution 的部分。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